本人名叫林林，我想讲一讲我在美国的写作经历。1992年，未成年的我跟随母亲移民来到美国新泽西州。从小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我，怀抱着一个常人认为很不切实际的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大学毕业后，我在一个犹太人开的公司做一份朝九晚五、枯燥且无趣的工作，维持生计。到了晚上，我挤出饭后睡前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创作。那股执着劲儿，简直比读书的时候还要认真好几倍。经过了15年的精心打磨，我的第一部英文奇幻小说《一诺千年之凤凰眼》终于完稿了。过程虽然艰辛漫长，但对我而言，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9/11恐怖攻击的惨烈，经历了那之后持续了多年的经济萧条，工资停滞不前，事业上因表现过于抢眼，几乎盖过了部门经理的锋芒，而遭到上层的压制，无法升迁。然而，人生中的不顺和生活上的种种艰辛都没能消磨我的创作意志，相反的，这些痛苦与试炼为我的小说注入了灵魂与丰富的情感，让我能够将真实的情绪在虚构的世界里得到宣泄和升华。通过这个故事，我表达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如果人类有一场战役是必须要打的，那么为爱而战，比为金钱、权力、领土等物质上的欲望与满足更具深意。小说探讨了父母与子女的亲情，手足之间的爱恨情仇，男主人公的倾力付出不图回报，与女主人公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交相辉映，勾勒出一段无怨无悔的旷世恋情。书虽然完成了，但这部心血之作却在寻觅出版社和文学经纪人的道路上遭遇种种坎坷，还没有机会将小说全稿寄出就被一一打了回票。在不断的失败中，我开始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了怀疑，是我的文笔不好吗？还是故事不够精彩？可他们连小说的全稿都没有读过，所有回复都如出一辙，没有原因，只有一句抱歉。幸亏一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的朋友给我鼓励与支持，不然当时的我恐怕会顶不住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而选择放弃写作。你写的故事很好，描写细腻且真情流露，让我很感动。不要太在意现在所经历的挫折，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下去，他对我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传统方式出书这条路变得越来越难走了。然而峰回路转，随着 Create Space 的崛起，免费自书出版逐渐流行起来，传统出版商已经无法独霸市场掌控书源了。从小说排版、封面设计到定价销售，我可以全程掌控。小说的电子书纸书版不仅可以通过亚马逊网站订购，还被发行到美国各地的图书馆。当我将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握在手中的时候，那种自豪与喜悦难以言表。希望与世人分享自己创作的故事是所有作家的心愿，更何况中国是我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2015年，我在网上搜索到一家名为仙乐的专注于翻译海外图书并出版的互联网平台，其总部设在北京。在这个平台上，小说翻译员与原著作者可通过直接交流，以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将书籍翻译排版，并以电子书的形式在多家中国主流图书平台销售。如今，我的3本小说中英文版 已通过亚马逊、百度、京东等网站向全球发售。为了扩大观众群，我还将故事改编成了剧本，期盼在不远的将来把它们拍成电影、电视剧。拥有梦想为我指定了人生的方向，它使我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并在逆境中赋予了我希望。无论在别人眼中那梦想是多么微不足道或遥不可及，我坚信只要相信自己，勇于追求，永不放弃，万事皆有可能。我是爱讲故事的琳琳。俗话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的小说无论奇幻、神话还是超自然，其灵感都来源于我自己的真实生活。我的第一本童书《依依》和《神奇的如月帽》融入了不少我的个人移民经历，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与一位台湾男孩的邂逅。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初到美国的我读中学时会选修 ESL 英文非母语课程。我的老师 Miss Living 是一位和蔼可亲、善良热情的女士，她不仅在学业上帮助我，更希望我在校园里能够交到很多朋友。在这所位于纽约上州的学校里，除了几名讲西班牙语的外国交换生和一对来自香港说粤语的姐妹，其余的都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是全校唯一一个讲国语的学生。虽然在这种环境里可以尽快掌握英文，但起初还真有点孤单不适应。有一天 Miss Living 兴奋地告诉我，学校里新到了一名来自台湾的男同学。当时我好开心，终于在课余时间可以有人跟我讲国语了。那男孩与我年龄相仿，个子不高，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他一进教室，我就主动微笑着迎上前，用带着北京腔的标准国语跟他打招呼：“欢迎你。”终于又来了一位中国学生，他没有正眼看我，只是冷冷地抛了句：“我是台湾人，不说中国话。”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令我尴尬又不知所措。在一旁的 Miss Living 感受到男孩语气中的含义，连忙上前安慰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自那以后，我和那位来自宝岛的男孩再也没有任何交集。每次在走廊或教室相遇，都形同陌路，擦身而过。时间慢慢流逝，然而那一刻的感受却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产生隔膜、排斥？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信仰，但我们的心灵能够相通，互助互爱。虽然现实是令人失望且残酷的，但在虚构的世界里，我可以打破隔开人与人之间的那道无形的墙。我的小说《依依》和《神奇的如月帽》中的小主人公陆依依是个充满了正能量的孩子。虽然从小离开了母亲庇护的怀抱，他没有自哀自怜、封闭自我，或是怨恨那些给他带来不幸的人。无论别人怎么嘲讽质疑，他深信母亲对他的那份不离不弃的爱。在充满未知的新环境里，年幼的依依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并以宽容之心去体谅身边的人。和许多初到美国的新移民一样，他也受到过歧视，但相较于当地美国人投来的奇异的目光，来自一位同根同源的台湾小男孩的鄙夷更让他感到错愕和难过。纯洁无辜的孩子耳濡目染了偏见意识，是拥有相同血脉的同胞为仇敌，这是无端遭到厌弃的依依感到困惑、无奈和悲伤。为什么复杂纷乱的成人世界里，孩子也成了政治隔阂的牺牲品？然而当小男孩遭遇当地不良少年的欺凌时，依依并没有视而不见，自顾自地走开，反而不计前嫌挺身而出，保护了对方，以真诚感化了一颗偏见的心。从那刻起，依依也收获了一份纯真而持久的友情。现实和童话往往相去甚远，但童话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跨越一切人为的障碍， 赋予大家美好与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我偏爱奇幻和超自然类型的故事。小主人公依依无论遭遇何等的生死危难，他那处于深度昏迷的母亲总能通过意念和强大的母爱助他脱离险境。可惜这部小说的纸质中文版无法在中国发行，其原因归咎于目前内地的审核制度。故事中若有无法被当今科学所解释的情节或元素，则不符合出版纸书的要求。然而小说的内涵不是比表象的恭喜更加重要吗？很庆幸美国没有这样的审核制度，人若可以敞开心胸，不被固有思想所束缚，勇于接纳并拥抱生命中的未知，这个世界应该会变得更加美好吧。